61，安宁太子，两世极行，得佛救度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圣光国王掌管的舍卫城和梵师国王执政的鹿野苑因矛盾交兵作战，伤亡俱为惨重，双方关系日趋恶化。梵师国王统领车马象步四大军队进攻舍卫城，在康丹河边安营扎寨。圣光国王亦率领精兵列阵迎敌，双方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，僵持不下。时梵师国王智妃生下了一个非常端庄的女孩，王宫上下鼓乐齐鸣，喜庆公主降生。圣光国王得知此事，暗存交战日久，双方进退两难，前景堪忧，不如借机与子女和亲，以缓和两国关系。即派特使前去祈求梵师国王将房宇许配给自己做王妃。梵师国王亦忧于作战导致双方皆损失惨重，闻圣光王求婚议和，正合己意，两国和亲结盟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因公主的降生平息战争，举国安宁，故取名安宁母，精心喂养。不久梵师国王智妃又生下一个相貌端庄的男孩，取名安宁，亦精心喂养。他俩如海中莲花般成长，姐弟俩亲密无间。安宁母长大后，圣光国王前时请求梵师国王同意迎娶回国，梵师国王也不食言。在双方选定的吉日良辰，圣光国王亲自去鹿野苑迎娶安宁母。回到舍卫城后，依本国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安宁思念姐姐，闹着要找姐姐，父母再三劝告，你姐姐已经成家，你去干什么？你是我们的王子，以后还要继承王位，料理国政。他仍天天吵闹，非要去姐姐那里不可。圣光国王闻讯后，告诉梵师国王自己欢迎安宁，并将同等对待姐弟俩。姐弟很快在舍卫城重聚，圣光国王教安宁骑马射箭等世间武名，他全部精通无碍。后来安宁染上恶习，惹是生非，常逛妓院，有100多个不如法的行为。安宁母和圣光国王再三劝阻，也无济于事，万般无奈，只好派人告诉梵师国王。梵师国王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宫，你身为王子，以后要继王位，料理国政，不得如此肆意放纵。但安宁不听父王教诲，一意孤行。梵师国王最后只有宣布与其脱离父子关系。圣光国王因他行为极不如法，也不得不把他赶出王宫。安宁身无衣处，在市井混日子。一日欲进宫看望其姐，奈何被卫士挡在宫门之外。他大声嗔心，正巧见姐与圣光国王在宫门处可见的凉亭上弹奏琵琶。安宁顿起杀心，张弓搭箭射向圣光国王，但只是射断琴弦，琵琶掉落在地。圣光国王愤怒之极，心想这个安宁居然要杀自己，真该马上把他杀掉，但他毕竟是梵师国王的王子，杀掉他恐梵师国王不悦，应该在法庭上判案定罪，移处死刑。圣光国的传统是举行小辩论，吹两个海螺击中，若是大辩论，则吹海螺击大鼓。国王令手下吹锣击鼓，集中舍卫城的大臣和所有官员，令安宁与己辩论。安宁因触犯100多条法律而辩输，按该国规矩，在其镜像套上嘎阿布阿德花环，交给刽子手带去游街。安宁方才醒悟自己行为不如法，追悔莫及，失声哀嚎，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救我呀？我等大师释迦如来具足无量功德和大悲心，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因缘，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世尊观至挑化安宁的机缘已经成熟，便着衣尺钵去城中化缘。 正在游街示众的安宁很远看见世尊，升起极大的欢喜心。后佛陀近前，立即恭敬顶礼祈求世尊：慈悲的佛陀，请您救我，再给我一次生命吧。世尊对刽子手说：你们不要杀他，放了他吧。刽子手左右为难：世尊，您看我们都没有两个头，放他是不行的。世尊告诉刽子手：我去见国王，在我未见到国王前，请你们不要杀他。刽子手很乐意地答应下来。世尊找到圣光国王说：大国王，放了那个罪犯吧。对世尊具足信心的圣光国王说：世尊，此人罪不可赦，理应处死，但如果您赦受他，他也愿意出家的话，就可以释放。世尊同意赦受，并将安宁带回经堂剃度受戒传法，他自己也精进修持，很快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安宁太子做了种种不如法的行为，临行时蒙世尊救护，得度出家获证罗汉果，请为吾等宣说前后因缘。世尊告诸比丘：今生我救护他，度他出家获证罗汉果位，前生我也曾救过他，使他得到四禅五通。昔日印度鹿野苑有一苍乞国王，国中有一恶人，举很多不如法的行为，终被判处死刑。他在临行时心生恐惧，呼喊救命。时鹿野苑附近有一位具足五种神通的大仙人，见他非常可怜，即前去救度。恶人见到大仙人，立即恭敬顶礼祈求救命。仙人让刽子手不要杀他，刽子手说：我们没有两个头，不敢不杀。仙人叮嘱刽子手：我去找国王，在我未找到苍乞国王前，请不要杀他。刽子手应承下来。仙人找到国王，请求赦免恶人。国王说：不杀可以，您必须带他出家。仙人答应后，把恶人带到森林传授教言，他依教修行，证得四禅五通。当时的仙人就是现证菩提的我，恶人即今之安宁太子，苍乞国王即今之圣光国王。过去的他临行时我救了他，使他修得四禅五通，现在我也是在他临行时救了他，使他证得罗汉果位。朱比丘复又起问：世尊，以何因缘安宁今转生于富贵王家，身相庄严，佛令得度，出家获证罗汉果位，愿为演说前后因缘。世尊告曰：此乃前世愿力所致，前劫人寿二万岁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，有一位僧众执事员一生为僧众之事操劳，临终时发愿：我一生出家为僧众做事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境界，愿以此善根，将来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，出家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此执事比丘即现在安宁王子，因其愿力成熟，故今令我欢喜，与我教法下出家，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。
六十二，一个贱民，复仇未遂，得罗汉果。二十，世尊住在新德加城南方的森林中，新德加城由孟光国王掌管，麒麟邦是由恰嘎国王执政的色不热城，二王礼尚往来，关系颇为密切。色不热城盛产芒果，新德加城却几乎不产芒果，恰嘎国王特意送给孟光国王上品芒果，孟光国王非与王妃、太子、大臣共享，王喜其鲜美之味，即自建果园种植芒果，芒果树很快长得枝粗叶茂，开花结果，国王满心欢喜，派专人看护果园。 护园人生性低劣，一边看护果园，一边大量的偷吃芒果。不久，树上的芒果便所剩无几。他们在国王前妄说芒果被人偷走，国王怀疑他们监守自盗，派人去齐家搜查，见有芒果皮盒，国王大怒，将所有的贱民及其妻儿锁在房里，把人财食物烧成灰烬，以致整个贱民区变成一片焦土废墟。浩劫中唯一幸存者是一个在外谋生的贱民孩子，因感一生做贱民没有意义，于是装扮成婆罗门形象，外出跟一位上师学习隐身法。他返回故乡时，只见一片废墟，不见父母亲眷。探知事情原委后，暗想：贱民们触犯国法，罪不可恕，但无辜的妇女儿童不应被残杀。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恨，决定立刻找国王报仇雪恨。他用隐身法来到王宫，找到国王，扬鞭狠狠地抽打，厉声责问：粗暴恶劣的国王，你为何烧死那些无辜的贱民亲眷？国王因只闻其声不见其形，被打得浑身疼痛，以为是魔鬼相扰，但仍强词夺理：贱民们偷吃我的芒果，芒果是男人偷的，妇女儿童身犯何罪？你简直是胡作非为。他极度愤怒地一边抽打一边警告：残忍的暴君，给你7天时间处理国家大小事务，7天后定要取你性命。国王恐惧万分，第二天又被如是抽打，更加害怕，聚集众臣商量对策。大臣们建议祈祷达雅那尊者，大臣们就往尊者前祈求：尊者，我们的国王现在遭受非人危害，请您慈悲垂护。尊者加持后，贱民的隐身法立刻失灵，贱民心下恼怒，去试探大臣查问原因。前几天国王受非人危害，现在风平浪静，是何原因？大臣们说：我们祈求达雅那尊者，是尊者保护了我们国王。贱民满腔怒火，急去质问达雅那尊者：您为什么破坏我的隐身法？尊者和蔼地说：孩子，不要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尊者慈悲温和之态熄灭了他心中的怒火，转而对尊者合掌顶礼。尊者赐受相应之法，他摧毁了萨迦耶剑，获得预留果位。之后在尊者前再三祈求：我愿意在您的教法下出家，受比丘戒行持梵行。尊者乐意地摄受他，并为之剃度受戒传教言，他自己更加精进修持，灭尽3界轮回的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，现前手掌与虚空无别，黄金与牛粪等同的境界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。大臣们知道后，禀告孟光国王：害您的不是非人，而是一个准备复仇的贱民，但已被达雅那尊者度化出家。国王暗喜，感激尊者深恩，否则自己肯定早已命丧黄泉。为报此恩，他亲自去请尊者和所有僧众到宫中应供。尊者告诉他：我躯一颗， 但现在世尊住在附近的森林里，你供养世尊才是功德无量。孟光国王即往世尊前祈求，世尊传了一些法药，他又再三祈求世尊及僧众亲临王宫应供七日，佛陀默许。七天中，孟光国王虔诚地以各种精美饮食供佛及僧，圆满日供养佛陀一件无价妙衣，并供养每位僧人一件僧衣。佛陀传授教言后离去。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此贱民以何因缘在佛的教法下令佛欢喜，出家获证罗汉果位，愿为演说。世尊告众比丘，这是他前世的因缘所致，距今91个大劫，人寿8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毗婆尸佛出世，度化众生圆满后示现涅槃。当时的琅约国王把佛的舍利集放一处，派专人守护。一日，一个守护者突遭猛虎捕食，即聚成祈祷顶里如来正等觉。因如来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天人救护他于虎口脱茧。后来琅约国王建了舍利塔，并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。从虎口逃脱的守护者恭敬顶礼仪塔，感念令自己从虎口里解脱的如来加持之恩，为报佛恩做了力所能及的供养，并发愿以此供养功德，愿我将来在如来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朱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毗婆尸佛出世时的守护者，即今得证罗汉果的见种人，以其昔日愿力成熟故，今于我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，令于贤劫人寿20000岁，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摄佛出世时，有因恶性比丘经常以你们这些贱种人等的粗语辱骂其余比丘，后来生起后悔心，诚心忏悔并发愿，我在迦摄佛的教法下一生出家，虽没有得到什么境界，愿将来能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，令佛欢喜，获证罗汉果位。他虽然发了如是善愿，但仍于500世中转生为贱种人，因他在临终时所发之愿成熟，故令我欢喜，且在我教法下出家，灭尽一切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。此即今之贱民的两段因缘。
63，集贤一家，修塔起信，全家正果。以前净饭王手下的集贤大臣一直膝下无子，夫妻二人经常祈祷梵天、地势天、森林神、地神等世间天神，却无丝毫感应。时净饭王喜天悉达多太子，婆罗门相士预言，太子若在家将成为金轮王，若出家将证得如来正等觉的果位。集贤大臣闻此预言，心里倍加痛苦，更迫切地希望自己有个孩子，以便将来给悉达多太子做侍从，自己的职位亦可传给儿子，如是自己的净饭王家族的王臣关系即可代代相传。只可惜现在没有孩子，夫妇俩想尽一切方便法，再三祈求，仍然无济于事。悉达多太子长大后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偶然出游寺门时， 亲眼目睹人间的生老病死之苦，富有深深思维人间的无量诸苦，遂升起猛烈的出离心，独自夜半潜跃城门，拔剑削发，出家修道，每日仅食一脉一粒一滴水，如是苦行六年。在前往泥莲禅河沐浴的路上，接受牧羊女经十六次提炼的牛奶乳精和婆罗门的吉祥草等供养，终至印度金刚座、加夫尔座，发誓若未现前菩提，则不起于此座。后于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大彻大悟，正得无上正等正觉之果。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，摄受了乔陈如等五比丘，同时也摄受了五百涅位、六十贤普、五十孩童等，给他们传法后，令其皆得圣者果位。佛陀又实现种种神变，到森林中调化影圣王与八万天子，令得圣果，与王舍城为舍利子，目犍连受比丘戒，令得圣果，再到舍贝城调伏了与佛同时出生的圣光国王，后又去迦毗罗卫国宣说妙法等，如此四处弘法度众。集贤大臣虑及自己年近古稀，无子继承财产，死后家产将会收归国库，无甚意义，应趁机供养佛陀，故发心迎请佛陀及僧众应供，自己亲手以各种甘美饮食供佛及僧。供养圆满后，佛陀给他传授正法，他心生欢喜，赞叹并受持正法，复于佛前诚白自心：佛陀，如果我家能生个男孩，他就可以像我诚实净饭王一样诚实您，可惜一直令人遗憾。佛陀安慰他：若真发心清净，善愿必定顺遂。不久，施主妻子果真有喜，十月后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，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取名贤者。精心抚养，贤者如海莲般迅速成长，长大后他学习了八观察及世间的一切学问。佛陀观知贤者出家因缘已成熟，即亲往集贤大臣家提醒说：贤者在未降生之前，你已答应给我做侍者，现在可见诺言。集贤大臣心生欢喜，叫来贤者：孩子，在你还未出生之前，父亲已把你许给佛陀做侍者了，今佛陀亲来接你，你一定要好好侍奉世尊，切莫辜负父亲厚望。贤者欣喜应承，谨遵父命，多谢父亲如此恩赐，孩儿非常乐意。佛陀把贤者带回经堂剃度受戒传法，贤者精进修持，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贤者思己自己如今断除一切痛苦，获得无上安乐，悉皆来源于佛陀恩泽，故应酬报佛恩，而报恩的唯一方法即是度化众生。他以神通观知自己首先应该调化的是双亲，于是刹那间回到家里，如雄鹰腾空般跃入虚空，给父母显示打雷、燃火、下冰雹等种种神变。父母对他生起欢喜心和信心，闻他所传法要后，都摧毁了萨迦耶见，获证预留果位，并告诉贤者希望能出家为道。贤者欢喜赞叹，他父母用家产做广大布施后，双双出家并精进修持，都获证了罗汉果。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贤者以何因缘生富贵家，身相庄严，于佛教下令佛欢喜，出家获证罗汉果？他的父母以何因缘被贤者度化，在佛教下出家皆得罗汉果？请为吾等演说前后因缘。世尊告曰：这是他们前世的愿力所致。前劫人寿四万岁时，人天导师拘留孙佛出世， 度化事业圆满后，显示无语涅槃，国王准备修一游寻常的一塔，令手下一大臣全权负责。大臣对佛没有信心，即告儿子代替总管修塔之事。儿子遵从父命，掌管整个修塔工程中的大小事务。期间他对拘留孙佛升起很大的信心，并皈依受戒。父母受到影响，也逐渐对佛升起信心，并且皈依受了居士戒。一塔圆满竣工后，国王主持举行盛大法会，大臣之子在塔前广作供养，并发愿以此善根，愿我将来令佛欢喜，在佛的教法下出家，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父母问之后也同时发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寻子之隐，令佛欢喜，在佛教下出家，灭尽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诸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大臣之子及现在的贤者父母及今世贤者父母，因我与拘留孙佛功德事业同等，故他对我生欢喜心，在我的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其父母也因同时发愿，而今愿力已成熟，故于我教法下令我欢喜，出家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复又于迦舍佛出世时，他们三人出家并发愿，将来与佛教法下同得解脱，所以今三人同得涅槃果位，此即一家共证罗汉果位的前后因缘。
六十四，聚天太子引诸青年得证圣果。一时，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国君是狮子峡国王，其毗梨友邦是由善觉国王统管的无弼城，二王亲密无间。狮子峡国王期望自己的后代中有一个转轮王，后来王妃果真生下净饭、白饭、胡饭、甘露饭四个王子，即净母、白母、胡母、甘露母四个王女。善觉国王希望能与狮子峡国王联姻，不久亦遂愿。其王妃生下聚天太子和大幻化母、幻化母两个王女。聚天太子长大后，学习世间文史历算、成其架设等十五种技艺，精通五名。婆罗门相士预言大幻化母将生下一个金轮王，幻化母将生下一个具足相好的太子。后来狮子峡国的净饭王子娶大幻化母和幻化母两个王女为妻，恩爱度日。兜率天子为化现人间而入大幻化母之胎，九月后生下的悉达多太子幼年即已精通各种文字、吠陀四典、琴棋歌舞、书画雕刻等学问技艺。净饭王期望太子文武双全，无所不能，安排他学习剑术，于是特意请来释迦族人推崇备至、精通剑术的聚天大师亲自教授悉达多太子剑术。聪颖敏慧的悉达多太子得到聚天大师悉心传教，很快精通了剑术。因教学日久，大师在太子面前也学到许多不共的学问和窍诀方便法。文武俱全的太子在王宫里享受着充实的青春。太子偶游寺门，目睹人间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，升起极大厌离心。为了令众生永远解脱痛苦，得到最究竟的安乐，决然舍弃未来的王位，趋至寂静森林修行。 时聚天大师到广严城设授500青年学习剑术，见他们学习圆满后，皆升起一个自己才貌智慧无人可敌的傲慢心，即直言相告：你们不要如此目空一切。释迦族悉达多太子的智慧、相貌、技艺、能力等等，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比圆满，你们连他脚下的微尘都比不上。500青年闻言，都想一睹悉达多太子究竟何等风采，即再三祈求聚天大师引荐。聚天大师告知太子已到森林苦行，众青年只好暂且罢休。亲证无上菩提的释迦太子、释迦牟尼佛广密有情普度众生来到广严城，500青年请聚天大师一同拜见。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世尊身放金光的32相，因身相所生的傲慢心刹那消失，但仍觉得在射箭技巧及能力方面自胜一筹。世尊知道他们的起心动念，为彻底摧毁其傲慢心，准备以限量可见的世间方便法令其口服心服。如是需要一把地势天的弓箭，一动念，地势天立即送来一把弓箭。世尊以幻变力在旁边备置好箭靶子、七鼓、七轮、七锅、七砖等，宣布比赛开始。世尊让500青年先试技艺，他们每个人竭尽全力也拿不动弓箭，更不用说展示箭术。世尊轻松自如地举起箭，对准箭靶射去，依次射穿七鼓、七轮、七锅、七砖中心后入地。500青年对此惊人之举钦佩得五体投地，从内心对世尊升起极大欢喜心和信心。世尊知道他们的心已堪能，便传了相应法药。500青年摧毁萨迦耶剑，获得预留果，齐声再三祈求：世尊，我们愿在圣教下出家，受持比丘境界。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们受了比丘戒，并传授教言。他们各自精进，灭尽了三界烦恼，远离世间八法的垢染，获证罗汉果位，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手掌与虚空无别的境界，诸天共赞500罗汉的功德。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500青年为何以聚天大师的引导被佛摧毁傲慢之心，现前罗汉果位，请为我等宣说。世尊告曰：以前他们也是依靠聚天大师的引导，被我摧毁慢心，令得四禅五通。昔日占八城里的刚乐海天国王生下一个庄严的孩子，为其举行了诞生仪式，取名海天，精心喂养。海天长大后学习并精通了八观察等世间的一切学问，他观察父王的生活及行为，有时如法，有时非法，而不愿继承王位，希望到森林中静修，祈求明达的父王得到恩准后，在森林中修持，证得四禅五通。王宫的大臣们共有500个孩子，他们长大后学习精通了世间五名， 自以为各自的才貌能力无人能及，非常傲慢。教授他们五名的老师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傲慢，林中海天僧人的智慧、相貌、能力，你们连他的万分之一也比不上。500孩子很想亲自一见，方肯信服，祈求老师带去拜见海天僧人。一进森林，他们遥见海天僧人身相超凡脱俗，便自惭形秽，慢心立即消除，但仍怀疑海天僧人的武术能力方面不一定胜过自己。再通过其他方法观察，终于信服，遂全在海天僧人前出家，得到四禅五通。朱比丘，当时临终的海天僧人，即今现证菩提的我，500大臣之子，即今广严城中500青年，他们的老师即今聚天大师，今夕他们都是由聚天大师引渡被我调伏，复又于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，500人共同出家，临终前发愿，我们今生在迦摄佛教法下出家，愿来世在释迦佛教法下出家，令佛欢喜，获证罗汉果位。当时迦摄佛教下500比丘，即现在获证罗汉果的500比丘，今愿力成熟，故在我教法下出家证罗汉果。
65，一头牦牛。辱骂罗汉，累世为牛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西陀院附近有一群牦牛，其中两头大牦牛互相决斗，一头身受重伤，内脏从伤口淌出来，无力地躺在地上，但其嗔恨心却如烈火般难以抑制。我等大师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具有2种智慧等无量功德，是众生唯一的孤注，救度众生的慈航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，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世尊观至那头受伤牦牛被调化的机缘已成熟，即从祇陀园来到他身旁，未必细心包扎，洗净全部内脏，轻轻地放回体内，然后把伤口缝好。牦牛嗔心大减，佛陀喂他一些水草后开始：诸行皆无常，诸法皆无我，涅槃即寂灭。你应对我生起欢喜心，这样能使你脱离旁生界。牦牛对世尊生起欢喜，并在欢喜心中去世。之后他投生到舍卫城中一位大商主家，商主夫妇给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，取了适合其种姓的名字，用牛奶、酸奶等精心喂养。七岁时，他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生起很大信心，得父母开许后，于佛陀教法下出家并精进修行，很快灭尽轮回的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据种种神变，常以神变外出巡回果实、鲜花等供养僧众。朱比丘在世尊前赞曰：稀有稀有，死沙弥年仅7岁便已得到如是功德和神变。世尊言：此非稀有，乃因缘生。你们还记得祇陀园附近曾有一头受伤的牦牛吗？当时我给他包扎伤口，宣说佛法，他在对我的欢喜心中去世。世尊记得。世尊告曰：因为对我生起欢喜心的缘故，去世后转生在商主家，7岁时于我的教法下出家，并精进修学，断除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。朱比丘复有起问：世尊，此沙弥以何业感转为牦牛？又以何业转得人身？ 对佛生欢喜心，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，请为吾等宣说前后因缘。世尊告曰：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，僧众中一位供水执事比丘，被一罗汉比丘无意碰掉手中水瓶，顿生嗔心，恶口谩骂：你简直像牦牛一样不看着走路，竟然碰掉我的水瓶。罗汉比丘知他恶，罗汉比丘知他这样恶口骂人造了很大恶业，为救度他而婉言相问：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是出家人，我也是出家人呢、当然都是出家人，可我已远离一切束缚和烦恼，而你仍旧烦恼粗重。你如果不好好忏悔，恐怕生生世世要受极大苦报。罗汉比丘如是的劝诫，使他生起很大后悔心，马上顶礼罗汉比丘，发怒忏悔罪业。他临终时发愿：愿我恶口辱骂圣者的果报不要成熟，以我此生出家的功德，将来能在释迦佛教下令佛欢喜，出家正得罗汉果位。诸位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供水执事员及现在正果的沙弥，因其嗔心恶口辱骂罗汉的果报，而于500世中转为牦牛，其愿力成熟，故今于我教法下获得人身，对我生欢喜心，7岁出家，精进修持，获证罗汉果位。
66，非贤童子，除以极刑，得佛救度。一时，佛在广严城，城中有一名为狮子的大臣喜天贵子，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，取名悲贤，以牛奶、酸奶等精心喂养。悲贤长大后，学习文字、武术等世间学问，并精通武名。虽然他曾受过良好教育，后来却变得品行恶劣，背着父母常去妓院，行为极不如法。一日，悲贤和一些扎德沃青年相约到花园游玩，时值百花争艳、百鸟齐鸣的春季，悲贤携一绝色青楼女子同去，后众人竟为此女发生争执，以致拳脚相加，悲贤打死3个人。扎德沃人去狮子大臣前告状，奈何慈父对悲贤无计可施，只得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，将之逐出家门。于是广严城的执法者逮捕了他，判以死刑，给他戴上嘎阿布阿德花蛮，交给蓝衣刽子手。刽子手们一边狠狠抽打他，一边压着他游街示众。悲贤心里异常恐惧，默默祈祷：世界上有谁能救护自己，遣除自己的部位？如来正等觉释迦世尊具二智慧等无量功德，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，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世尊观之调化悲贤的机缘已成熟，刹那间来到悲贤身旁。悲贤见到世尊，马上恭敬顶礼，哭喊祈求：世尊救我！佛陀安慰他说：悲贤，你不要怕，我一定会救你。佛陀请刽子手们释放悲贤，刽子手们说：若他能出家，即可放他一条生路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悲贤祈求出家，世尊带他到寂静处剃度受戒，传与佛法，他自己精进修持， 或证罗汉果位。朱比丘赞曰：善哉世尊，非贤虽已是临行之人，仍被世尊救度出家，灭尽烦恼，获得涅槃的罗汉果位。世尊告朱比丘：现在我救度他，令得究竟涅槃的果位。以前我也曾救度他，使得四禅五通。昔时在一个寂静之地，有一小城，城中一恶人，天生笨嘴笨舌，却不安分守己，经常损害他人。一日，他趁一施主不在家，与其妻行不敬，被人当场抓住，交给国王处以死刑。他临行时恐惧之极，哀嚎救命，为寂静处的仙人所救。他随仙人至森林中出家，修得四禅五通。朱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仙人即现证菩提的我，被处以极刑的恶人即现在的卑贤，以前和现在都是在他临行时得我救度，赋予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，他是一位出家人，临终时发愿：我一生在迦摄佛的教法下出家，虽没有得到什么境界，但愿将来我能在释迦佛教法下令佛欢喜，出家证得罗汉果位。因他往昔愿力成熟，故今生在我的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
67，胖子。愿力成熟，信心第一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城中一商主一直膝下无子，祈祷诸天尊后，终得一庄严之子。父母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，因他生来体胖，故取名胖子，并以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精心喂养。胖子很快长大，精通了世间的史学、历算、观察、布施等18种学问。因受近邻给孤独施主虔诚信佛的熏陶，胖子一家对佛法升起很大信心。父母年迈寿终后，胖子外出路经舍卫城和叙巴热嘎之间的一片森林，林中安住着一位他认识的苦行仙人。胖子此次见到仙人，即升起信心，恭敬顶礼。仙人赞叹出离心的功德，略作开始后，胖子即依仙人出家。日久，胖子所得之法不少，但尚未得成就，仙人便辞世而去。胖子即独自在山洞里终年精进修持。一日，世尊路经此地，胖子遥见佛陀，即欲亲迎，因山高路曲，若沿路下山，恐佛陀走过自己所在山洞的路口而错失良机，便不顾一切从山崖跳下去。世尊立即加持整个大地柔软如棉，胖子没受任何损伤。蒙世尊慈悲摄受，胖子恭敬顶礼，求得相应法药后，即得无来果。接着他又再三祈求出家受持比丘境界，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赐予比丘戒体，复传教言。他独自在林中精进努力，最后得证罗汉果位。世尊授记他为佛陀教法下的信心第一。朱比丘起问：世尊，胖子从山崖跳下，您救护他，并让他对世尊生起欢喜心，此为何等因缘？请为吾等宣说。世尊告曰：今生我借救他，令得到涅槃果位。以前我也救过他，令得四禅五通。昔日一位仙人带500眷属路过一片山林，依山而住的苦行者遥见彼等，升起很大欢喜心，欲亲迎仙人。若沿弯路下去，恐来不及，便毫不犹豫地从洞口跳下去。 仙人立即祈祷天尊加持他毫发不损，仙神摄受他出家修持得证四禅五通。诸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仙人即今正得菩提的我，苦行者即此胖子，当时我救度他令得四禅五通，而今我救度他令得阿罗汉果。诸比丘复又起问：世尊，胖子以何因缘今遇佛陀令佛欢喜，出家证得罗汉果，又以何因缘为世尊教言下信心第一，祈请世尊为吾等宣说。世尊告言：诸比丘，这是他前世的发愿力所致。贤且人寿两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，一日迦舍佛带两万眷属出游至一片森林，林中一具五百眷属的仙人遥见佛陀及僧众缓步安详而来，生起极大欢喜心，用自己苦行食用的茎果草叶等诚心奉至佛前供养。潜心求法，迦舍佛为彼等传了相应的法药，其中499位仙人已证无来国，为圣一位。他们在迦舍佛前祈求出家受持比丘境界，迦舍佛自受相应教言后，他们都精进修持。其中的499位证得阿罗汉果，只有那一位连家行道的暖位亦未得到，但仍信心坚定，精进修持，严禁皮奈耶。他亲近的堪布也是迦舍佛教法下信心第一者，他临终时发愿：我在迦舍佛教法下进行受手时清净戒律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境界，但愿我在释迦佛出世时不做佛不欢喜之事，能与佛前令佛欢喜，出家获证阿罗汉果位，如我的堪布那样成为释迦教法下信心第一者。当时发愿的比丘及金枝胖子，以其愿力故今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，出家获证罗汉果并成为信心第一者，世尊如是宣说经，众比丘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
68，黑者断除此句，终得正果。一时佛在王舍城，城中一施主生下一个浑身黝黑的孩子，夫妇为之举行了贺生仪式，取名黑者，用牛奶、酸奶、油饼等精心喂养。黑者如海莲般很快长大，学习并精通了世间的18种学问。其父是教授500婆罗门咒术的大师，年迈体衰之时，虑及自己不堪再任教授之职，希望已得自己真传且精通不少咒语的黑者以后代替自己好好的摄受500弟子。黑者承父嘱托，带着500婆罗门修学咒语。一日在接受王舍城婆罗门的供养时，500人中产生矛盾，彼此认为对方不应受供。黑者想从中调和，因见矛盾太深调解无效，而生起厌离心，舍弃他们，独自去寂静处依止一位闭关老仙人修持。此寂静地有一黑夜叉，经常危害人们的生命，夺其精气，削其威力，制造各种痛苦，唯对仙人颇为恭敬。黑者得到了四禅五通后不久，老仙人去世，他便独自在山洞中静修。时王舍城众人至佛前祈求：世尊，森林中有一黑夜叉，经常无缘无故作害于众生，我们无计可施，祈请世尊方便调化。 世尊以神变把他召来，温言劝诫：你不要再伤害众生，应舍弃恶业。夜叉应诺从今以后不再伤害众生，而且竭力保护王舍城的一切众生，并在佛前皈依受戒，顶礼返回。黑者是老仙人的继承人，故夜叉对他也很护持。一日，他观知黑者仅剩七天寿命，即告知黑者，劝令修行。黑者闻此恶讯，心生极大恐惧、痛苦与烦恼。夜叉见此，复又劝慰：哭有何用？你去王舍城便知能人世尊处，肯定有办法。黑者立即启程前往，恰逢世尊正为数百眷属传法。他一见世尊，心里数数欢喜，恭敬顶礼，求得相应法药后即得无来果，复再三祈求出家受比丘戒。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授予比丘戒，他自己精进修持，灭尽生死轮回的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。诸比丘起问世尊：以何因缘黑者在遇死亡为缘时，得世尊断除其恐惧，获证涅槃圣果？请为吾等开示，愿乐欲闻。世尊告诸比丘：不仅是今生，前世我也曾断除他的死聚，令得四禅五通。昔日一位具五神通的仙人，有一非常懈怠、不精进修持的弟子。后来仙人观知他七天后会死去，即告以实情测比精进。弟子闻言惊恐万状，痛苦之极，复于仙人前求法，精进修持，终得四禅五通。诸比丘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当时的仙人即现证菩提的我，弟子即此黑者仙人，今昔都是我在他遇死缘时救度了他，复又在迦摄佛教法下，黑者是一位终生行持清净梵行的僧人，后发殊胜誓愿，以其愿力成熟之故，机遇我得出家获证圣果。世尊如是宣说黑者前后因缘，众等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
69持戒，为死受戒得生善趣。一时迦毗罗卫国有位名叫持杖的释迦族人，妇孺多闻天子，与其共享美好生活，后生一子，夫妇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取名持戒，精心喂养他，如海莲般很快地长大，并精通文字、乘棋等世间无名。后来持杖夫妇又生下一个天生丽质、端庄秀丽的女孩，取名耶稣陀罗。一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，精心喂养抚育她，如海莲般的迅速成长。耶稣陀罗的国色天姿，自降生之日起，整个迦毗罗卫国几乎妇孺皆晓。待至豆蔻年华，即许给悉达多太子为王妃，在宫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持戒和悉达多太子的关系已甚为亲密，后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，官老病死之苦后，即舍弃王位和爱妃，前去寂静森林苦行。持戒对悉达多太子不仅舍弃王位，竟然又舍弃自己端庄秀丽的妹妹独自出家之举，深为不满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把气闷在心里。6年很快过去， 临终苦行的悉达多太子已于金刚座下现证菩提，成为大彻大悟的能人智者。三界导师释迦牟尼佛并广度一切有情。一日，世尊回到迦毗罗卫国与父净饭王相会，十世家族人纷纷拜谒释迦世尊，唯有持剑对旧习耿耿于怀，不肯拜见。族人们费尽口舌，他终于勉强在世尊前受了五戒。因非自愿诚意发心受戒的缘故，他没有如法受持戒律，甚至故意犯戒，在大庭广众之中饮酒。族人知他故意犯戒的果报将是堕地狱受重苦报，皆叹气可怜，一起去佛前恭敬顶礼，祈求世尊慈悲救度持剑。世尊默然，族人一知佛陀已经应允，赞叹顶礼而去。世尊观之调化持剑的机缘尚需等待，复知持剑寿命仅于七天，便对朱比丘言及此事。很快消息如手捏芝麻油一样传了出去，持剑闻讯心生恐惧，表面上却强装满不在乎，天天与女眷轻歌曼舞，嬉戏打斗，胡混生命，如此作害自己。世尊决定首先派几个大圣们去点化他，再亲自去度化，如是比较有益。第一天，世尊遣阿那律尊者去调化释迦持剑，阿那律依教奉行而去。因他俩是弟兄关系，持剑高兴地将阿那律尊者恭迎至家，在其足下恭敬顶礼，尊者给他传了一些法药，嘱咐在短暂人生中切莫作恶，应逐法而行之类。第二天，阿难尊者去调化。第三天，目犍连尊者去了。第四天，舍利子尊者前往，想方设法总算劝服他对世尊生起信心，并对死亡生起畏惧之心。第五天，世尊知他已经生起恐惧心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刚强难化，便亲临度化，持剑遥见世尊，一反常态起身远迎，欢喜地恭敬顶礼，为世尊敷坐。父又顶礼合掌，谛听教言。世尊问曰：你是否害怕死亡？
是的，非常害怕。
死亡并不是最令人害怕的，最大的恐怖是堕入地狱、恶鬼、旁生中，横受非在人间可以想象的无量痛苦。何为地狱？持剑追问世尊。世尊以大悲心显示身变，使持剑限量见到八大寒热地狱众生受苦的景象。目睹地狱残情后，他请教佛陀因造何业而至堕地狱如此受苦。世尊告诉他，杀生的果报是先堕地狱，
待同行等流果成熟至转人身时，多是短命多病。
世尊耐心详尽地为他开始十不善业之果，令他听毕惊恐万分，真正生起很大出离心，后悔自己在佛的教法下先受戒又故意犯戒，认定要堕地狱，唯祈世尊救度，遂在佛前至诚忏悔，再重受居士戒起佛传法。蒙佛恩赐相应法药后，他摧毁了萨迦耶见，获得预留果。第七天安详而逝，且立即升天。在天界，他依天人的规矩做三观察，观知自己从人间来，因于佛教下受居士戒，对佛生欢喜心之善而升天。他决定在未过夜之前去拜谒世尊，以报佛恩，即身着天人殊妙服饰，手持天界的青莲花、白莲花、曼陀罗花等，一佛前散花供养，恭敬求法，合掌谛听。世尊宣说法要后，他心满意足，又绕三匝返回天界。释迦族人心中顾虑可怜的释迦持剑生前不如法持戒，是否已堕地狱或其他恶道，若请问便知释迦世尊定能得无误解答。族人往世尊前起问：世尊，
释迦持剑于您脚下受居士戒之后，故意喝酒犯戒，今转生何处？世尊告曰：他已经升天。族人惊讶他生前犯戒还能升天，世尊复曰：他临死前独自在我处至诚忏悔，重新受戒，得我传法后即证预留果，死后立即升天了。众人释然，立即对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和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升起无比信心，赞叹本该堕地狱的众生能以重新皈依受戒的功德力升天，实为不可思议。诸比丘赞叹：善哉世尊，释迦持剑因具死而得世尊教化并获圣果。世尊告曰：诸比丘，不仅是今生他畏惧死亡时得佛护持七天，以前也如是。汝等谛听，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。印度鹿野苑有一喜欢布施的小商人，因他财富不丰，欲去大海取宝，以便广行布施积累资粮，很快如愿以偿。一日迦舍佛观其寿命将近，为使他升起出离心，即告诸比丘：某某商主寿命仅于7日，此讯如手捏芝麻油一样，很快传到商主那里。他生起很大恐惧，速至迦舍佛前皈依受戒。7天后，他辞世升天。诸比丘，当时的商主即今之释迦持剑，因畏惧死亡而于迦舍佛前皈依受戒，7天后去世升天，今生亦复如是。世尊如是宣说毕，诸比丘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
70，婆罗门之子，贡塔升起，善辩正果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一婆罗门种姓的大施主妇孺多闻天子，其妻生下一子后，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，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，精心喂养。幼时，他便学习文字和婆罗门行为等18种学问，并通达无碍。16岁时，即精通一切论点，具足智慧辩才，四处辩论，许多婆罗门都拜在他手下。他恃才傲物，认为世上再找不出能与自己匹敌之人，慢心日盛，常随意欺人，且蔑视其他婆罗门。众婆罗门终于无法忍受，想到只有沙门果达玛能调伏他，或许他会因见到世尊而出家，如是就不会再给自己带来痛苦。于是他们告诉婆罗门的儿子：现在世上有位释迦牟尼佛，他辩知一切，辩才无碍，身相庄严，悲智无量，你的辩才、智慧、相貌、慈悲等，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世尊的1000000分之1，你别自傲，举世无双。婆罗门子闻言，极想一睹世尊风貌。他前去拜见世尊时，很远就望见世尊32相，身光金色，不由自主对世尊升起无比欢喜心，非比丘12年的禅悦所能及。他仍想，自己的身相虽然不及世尊，但智慧辩才方面未必不及。他为了观察世尊是否有大彻大悟的智慧，特意准备些问题，欲去试探世尊。世尊知他心生娇慢，仍然悲悯地摄受他，和颜悦色地为他一一解答疑难。婆罗门子对世尊的慈悲、智慧、辩才钦佩得五体投地，不再存丝毫慢心，待之以无比的欢喜心， 于世尊前祈求佛陀及僧众纳受自己七天的供养，世尊默许。他恭敬顶礼后返家，准备饮食。次日七迎佛陀及僧众受供，斋毕供养世尊一件无价妙衣，也对僧众一一供养僧衣。他于佛前求法，世尊传授相应法药后，他摧毁了萨迦耶见，获证预留果位。经父母同意，于世尊前再三祈求出家受比丘境界，世尊乐意地摄受了他，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受了比丘戒。他精进修持，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，获证阿罗汉果位。诸比丘起问世尊，婆罗门子以何善业生于富贵之家，年幼即精通一切论典，胜服一切辩论家，又以何因缘对佛生欢喜心，在佛教法下灭尽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，请为吾等宣说。世尊告曰：诸比丘，这是他前世的因缘所致。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，度生事业圆满后示现涅槃。时直至国王为迦摄佛建一座方圆一由旬的宝塔，竣工时准备举行一个大法会。国王宣布鹿野苑所有的公民必须参加法会，否则将没收其全部财产。此令一出，国王手下一位对佛法毫无信心的大臣更生嗔心，坚决不去。国王也生大嗔恨心，悻悻地说：此大臣若不来参加法会，一定没收他的财产。国王之子与大臣之子关系非常密切，闻此便秘密告诉大臣之子，劝其父亲参加法会，否则国王发怒将没收财产。大臣的儿子劝告其父后，父子俩一同去了经堂，见川流不息的人群纷纷供养佛塔，大臣之子顿生很大信心，广作供养，并发愿：以此善根，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，身相庄严，精通一切论典，胜服一切辩论家。在释迦佛出世时，令佛欢喜，不做佛不欢喜之事，于佛教下出家，灭尽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发愿后不小心被人群挤倒在地踩死，因他沉浸在对佛的欢喜心和信心中死去，故立刻升天。此新生的天人以三观察了知自己是从人间来，生此天界乃是因对释迦佛塔生欢喜心及供养佛塔之故。他尤为感念佛陀的恩德，立刻身着天衣，佩戴美饰，手持青莲、白莲、曼陀罗等各种鲜花，到佛塔前礼谢。时其父已把儿子的遗体收好，悲痛不已。天人见昔日之父抱着自己的尸体悲痛痛哭，即上前安慰：您何必如此悲痛？婆罗门大臣问：你是谁呀？我是您的儿子，因在世时对佛塔欢喜供养故，已转生天界。您以后好好供养佛塔，生生世世能得很大利益。大臣闻言心下欢喜， 便舍弃自己原有的邪见，立刻对佛塔升起欢喜心，并大作供养，同时发愿，以此善根，愿我生生世世具足财富，因于儿子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，不做令佛不欢喜之事。当时的婆罗门父子及今之婆罗门父子，因其愿力成熟，故婆罗门今生令我欢喜，其子在我教下灭尽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世尊如是宣说毕，诸比丘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